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
我是小兰。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带您一起来关注一下美国国内还有国际上面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首先来看美国的国内啊，现在大家都在关注和讨论这个通俄门最新公布的这个调查结果啊。那么在这个昨天我们看到很多啊相关的一些报道。那最终呢，经过两年半的调查啊，美国司法部长 William Barr 他是表示说，这个特别检察官这个穆勒呢，在这个通俄门的调查中是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说川普有过任何妨碍司法公正或者是与俄罗斯共谋的这样的事情哈，也就是说通俄门完全是对于川普来说是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川普之前一直也一再强调说，所谓的通俄门调查对他就是一场政治迫害，一场猎巫的行动。那么对于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呢，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主席啊，他也是共和党的议员，叫做格雷厄姆，他呢是在这个昨天啊第一时间发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他表示说呢，现在啊这个是时候去检视在这个16年总统大选期间民主党的阵营他们的所作所为。那他说呢，他主要是会展开调查，去了解奥巴马政府当时所做的一些决定啊，以及希拉里竞选团队的行动，那包括部分反川普总统的一些联邦调查局的官员的行为啊，以及民主党阵营一手策划的这个通俄门的相关的秘密档案的真相等等。那么格雷厄姆议员是宣告说哈，就是对于民主党阵营表示说，之前呢没有就是太多的审查对于这个民主党阵营方面，他说但是这个审查呢即将就要到来了。他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表示说，媒体呢过去一直是忽略一些反川普人士的作为，他觉得这样的双重标准啊是非常令人失望的。那格雷厄姆议员还说，之前呢被川普总统解雇的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James Comey 他也会是接下来被调查的一个主要的对象，并且他希望从科米身上呢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答案。那他表示，为什么要追查这个16年司法部还有 FBI 就是使用之前呢有英国前情报官员啊叫做Christopher Steele 他撰写的一份文件啊。那当时的奥巴马政府呢，当时的 FBI 啊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份文件向这个外国情报监听法庭就申请监听了川普的这个团队哈。那么格雷厄姆议员表示说，他是希望呢这个科米还有这个就是编撰这个 Steele 档案的一些关键人物，包括当时的司法部的助理副部长等等啊，都能够说明详细的情况。那主要原因是因为呢这个 Steele 档案中的信息啊，很多被质疑是俄罗斯散布的和民主党雇这个写手来编撰的一些虚假的信息，所以格雷厄姆希望就这个档案的一些撰写还有民主党支付给这个 Steele 写这份黑档案的一些费用，以及奥巴马政府高层怎么样来运用这个档案的相关的一些事情啊，他说都要去调查背后的真相是什么。那格雷厄姆也表示说，接下来这个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也会邀请这个现任的司法部长巴尔到司法委员会去作证，了解整个穆勒的通俄门调查报告，以及这个包括现在司法部长怎么认定川普总统并没有任何妨碍司法以及这个通俄相关的一些过程。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华尔街日报的副主编叫做 James Freeman 他呢昨天也发表了一个专题文章来分析这件事情。他说穆勒的报告呢突出了一个事实也就是说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当时执政的奥巴马政府在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情况下，就将联邦政府的这个监督的这样的权力用在了当时的这个其实并不是执政党还没有实权的一个政党，他是这么评论的。那么这个华尔街日报的副主编这个 James Freeman 他就推测说，这个历史性的滥用行政权力的行为呢应该是得到了当时的总统奥巴马的批准，但是他说现在在整个通俄门的调查中都几乎没有人提到奥巴马在整个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所以呢他说现在是需要奥巴马亲 自说出来这个真相的时候啊，他是有做了这样的一个指点和呼吁。他说呢，希望奥巴马能够告诉大众他当时的执政期间啊，这个民主党在2016年总统大选期间暗中监视川普竞选团队的一些内幕。那么这是关于同仁们调查之后，后续啊，这个国会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以及这个媒体相关的对于这件事情的结果的一些评论以及下一部分的行动。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所宣布的这个调查，对于民主党阵营的调查会有什么样这个更新的这个真实的更多的真相啊和内幕曝光出来，我们到时候也会及时的为您更新和报道。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这个波音飞机啊。波音飞机我们知道在过去5个多月当中啊，连续发生了2次致命的坠机事故哈。那对于这个波音飞机相关的一些情况，波音公司计划是明天啊，就是召集200多位这个专家人士来一起公布他们的软件的一个更新。具体是什么情况呢，小兰？
是的，这个波音公司呢会在本周三，也就是3月27号，向200多位来自全球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还有技术专家、还有监管机构的人员介绍这个737 MAX 飞机软件和这个培训的最新情况。那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还有卡塔尔航空公司呢，他们也表达了对这个波音公司的信心。虽然这个埃塞俄比亚航空呢，他们在3月10号是发生了波音飞机坠毁事件，也是造成了机上157人全部遇难，但是接到了波音公司简报会的邀请的时候呢，那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表示，他们对这个波音公司还是有信心的。卡塔尔航空公司呢，也是中东地区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了。自从去年10月份以来，也是先后发生了2次的坠机事故，也是引发了这个对737 MAX 飞机这款飞机的安全担忧。但是卡塔尔航空公司呢，在周一他们也表示支持波音公司，不过呢，他们还是会推迟啊接收一架原来定在4月份要交付给他们的这个 MAX 喷气式飞机，直到波音公司要找这些坠机的原因。那波音公司在一份声明中就表示，计划周三举行的这个会议，目的是要同现有的还有未来的737运营商以及他们的国内监管机构一起对飞机软件更新和培训的一些相关事情来进行讨论。来自多家航空公司的消息说呢，上周六来自西南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和联合航空公司的飞行员还有培训官，他们已经是在波音公司官员在波音西雅图兰顿总工厂是碰了头了。那大家呢也是一起对这个波音推出的更新软件做了一个测试。美国联邦航空局也是参加了当天的更新软件测试会议，但是呢目前还没有发表任何的看法。这位知情人士呢也说到，说经过测试，每一位飞行员他们都使用飞机飞行的模拟器安全着陆。根据 CNN 的报道，波音公司呢对737 MAX 飞机的软件是进行了更新，更新以后呢减少了飞行员的手动操作。那在去年10月份，印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失事，也是导致了189个人丧生。那这次呢，也是首次让737 MAX 飞机的安全性成为了这个世界的焦点。印尼狮航空公司呢，他们这次也表示，他们会在周三派2名员工，还有1名飞行员和1名工程师来参加周三的会议。那737 MAX 这款机型是波音最畅销的飞机，美国航空公司呢，他们现在是拥有24架 MAX 飞机，那西南航空公司呢是拥有35架同款飞机。在周日，这个美国航空公司在一份声明中也说到，航班取消的情况可能还会持续到4月24号。目前呢，每天有90个航班停飞。那这2架航空公司呢，也都这个表示希望看到737 MAX 飞机重返天空。好，订阅。
嗯，那对于这个737 MAX 飞机啊，这个机型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美国交通部啊，它也设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啊，来调查这个新款飞机机型的这个认证的流程。之前也有消息，我们跟大家报告过，这个就是 FBI 啊，据说也介入了这个调查哈，所以相关的一些调查的进展和结果呢，也在慢慢的这个浮出水面。所以有了任何的一些更新呢，我们还会继续为您播报。 报。好，下面我们再来关心这个苹果公司啊，它昨天刚刚进行了一个春季的发布会啊，咱们看看这个发布会有什么样的亮点。那昨天苹果公司是在它的这个 Cupertino 啊，加州 Cupertino 总部这个乔布斯剧院举行的这场发布会，它主要推出了四大服务类商品的内容，有苹果的信用卡，还有 Apple News， 还有电视服务以及游戏等等。那苹果公司现任的这个 CEO 库克呢，他就说这一次的这个苹果新的发布啊，主要完全是 focus 在服务上面。那当天最这个引人注目的一个亮点就是苹果推出了信用卡，那这个卡是叫做 Apple Card 啊，它是苹果支付这个 Apple Pay 的一个升级版，那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能够申请获批，然后马上就使用。那据说这个实物版的苹果卡呢也会很快就推出了哈。那么这个苹果信用卡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根据这个发布会的公布的消息啊，是说苹果信用卡是属于现金支持的，然后按天还款。如果使用 Apple Pay 还的话呢，一般还能获得 2% 的返现啊。如果你用这个 Apple 的一些什么 Apple Watch、iPhone 去使用的话呢，这个返现更高，可能会达到 3%， 而且还没有金额的限制。那和它联合发行的这个信用卡的银行呢是高盛，那据说这个万事达啊也为苹果信用卡提供全球支付系统。那么另外呢，它还有一些优点啊，苹果说的是说不收额外的费用，然后逾期还款也不用罚款，也没有年费，也没有国际转账费等等。那么另外呢，昨天发布会更新的一个亮点就是说 Apple News 啊，就是苹果的这个新闻的这样的一个 App， 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呢，它要推出新的服务，就是说升级它这个 Apple News 的覆盖程序啊。那目前呢，这个库克讲说 Apple News 每个月的文章阅读量是50亿次啊，是阅读量排名第一的新闻 App。 那么升级之后呢，他说 Apple News 会覆盖这个目前现在看不到的一些媒体啊，比如说国家地理、人物啊、亿万富翁，还有 New Yorker 啊、纽约客等等300多种这个出版刊物，以及覆盖这个 LA Times 还有华尔街日报等等一些报纸的数字订阅等等。那他说如果就是我们知道这些这些比较这样的媒体啊，我们如果看的话是付费订阅是不少钱啊。他做了一个预估，说一年如果我们全部在 Apple News 的媒体都要付费阅读的话呢，要8000块钱。那苹果推出 Apple News 之后呢，是大概一个月是9.99块啊，一年差不多120块钱。所以呢，他就推出了这样的一个服务，看如果有这个新闻阅读这个需求的话呢，那就可以去考虑他这个 App 啊。他是昨天在发布会上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推荐。那么另外呢，这个有比较特殊也比较创新的，就是 Apple 发出了它的这个推出了它新的这个 Apple TV 的服务啊。那这个 Apple TV 呢也是它的一个 App 了。那苹果宣布是说它会和电视节目巨头 HBO、 Showtime 还有 Stars 签署了合作协议，也是说每个月9.99块，然后呢就可以订阅啊，在 Apple TV App 当中去看这些这个不同的电视巨头的节目。那么同时呢，这个 Apple TV App 还可以加载现有的这些这个流媒体的服务的平台，比如说 Hulu 还有 Amazon Prime Video， 那都不用切换，都直接可以在它的 Apple TV 中观看哈。那么最后一个亮点，这个就是关于 Apple 的游戏的哈。 Apple 说它会这个有一个苹果商店的游戏服务叫做 Apple Arcade， 那这个 Arcade 会在今年秋天的时候150多个国家上线，所以现在只是放出来一个消息啊，具体的定价还有细节呢，还有待在这个秋天的时候才有进一步的公布。好，关注完这个美国啊，我们相关的一些政治啊，还有民生这些，包括苹果啊这样的科技公司的消息之后呢，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一份报告啊。那这份报告呢是这个是有关于中国的，也有关于媒体的。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份报告是3月25号无国界记者组织 RSF 向全球发布的。那它的题目是叫做中国追求的世界传媒新秩序。那这份报告指出说呢，比起这个一带一路啊，这个目前中共呢这样的这个行动却很少有人知道，但是同样野心勃勃，对全世界的新闻自由构成了威胁。为什么这么说？这份报告到底是什么内容呢？小兰，
是的，这个 3月25号，无国界记者组织呢，他们是向全球啊发布了一份题目为《中国追求世界传媒新秩序》的报告。那这个组织调查了中共当局控制境外信息的一系列的战略。这份报告呢有52页，根据2018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的一个排名显示，中国大陆在参与排名的180个国家当中是排名倒数第5位。在过去的10年中呢，中共一直是想建立世界传媒的新秩序，比如把持国际会议话语权，渗透外国媒体，还有就是免费招待记者赴大陆游，用外交和孔子学院来大力的推动这个外宣，还有就是用恐吓灌输的方法来灌输中共的意识形态，并且呢还用种种的手段来掩饰国内的黑暗面。报告中呢还点名像百度、微信、华为、支付宝等等这样中国高科技的公司，他们为中共也是提供了控制人民的工具。那这些工具呢一旦是交给集权政府，有可能就会被滥用，造成对这个资讯安全还有资讯自由的严重威胁。无国界记者组织呢，他们同时也警告说，这不仅仅是对媒体，也是对民主的威胁。如果民主政体不反抗，那中共式的宣传将会威胁到人民的这个自由选择的命运。目前呢，中共将这个媒体战是视为中共军队整体战略的一环。那中共世界传媒新秩序的目的，主要就是想透过这种强大的宣传力来翻转国际规则的部署。那为了宣扬他们的这套新秩序呢，中共是举办了各式的国际传媒会议，比如世界这个媒体峰会啊，还有金砖五国媒体论坛呢等等。另外呢，中共还大肆撒钱，比如在这个非洲、欧洲等国家建立媒体影响力。那这些做法呢，也是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比如这个邀请国外记者，他们全部免费到中国接受奢华的培训啊、旅游啊，在欧美主流媒体中呢，重金购买电视墙等等，然后再利用这些方法再传输他们自己的这个中国特色。那报告中也是指出，目前民主国家呢已经是纷纷开始采取对策来加以反击，例如要求中共媒体协议股东成分这个透明化，要求中共呢有官方色彩的媒体你必须要登记这个外国代理人的身份来注册。无国界记者组织呢，他们还建议这个民主国家政府要鼓励支持独立的中文媒体，尤其是在有大量海外华人的国家里，更应该对这个独立的中文媒体加以支持。那报告中就指出，中共控制海外华人的方式之一呢，就是对海外中文媒体的影响和控制。目前海外华人总数大约有5000万人，那美国大约有500万华人。侨报美国中文电视也是受中共官方的这个秘密控制，报道内容呢直接有的时候就是选取选材来自这个中共的官方媒体。那同时呢，那中共也是在海外开创他们自己的媒体。那目前海外真正的独立媒体是很少的，算得上是寥寥无几。澳洲呢也是西方世界第三大的海外华人居住地，但是呢却有将近95%的这个中文报纸都是由中共官方来控制的。好，丁月。
嗯，那看了这份报告，我觉得可能不得不让我们这个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啊生出一丝警觉来，因为以前我们可能也许很多人都觉得说这种中共对媒体的控制是在中国发生，但是其实呢看了这个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啊，他这种在这个通过媒体控制传媒、控制舆论的、控制当地社会的这样的行为呢，已经延伸到了海外。好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小兰。
请您不要走开，我们后面还有更多的精彩节目。